现在我们对于全球的疫情走势呢还是比较难以预测，但是我们也认为啊，今年这个铂金首饰市场前景其实会呈现一个 K 型的复苏曲线。当前投入到这个铂金品类的这个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将能够以比较低廉的价格去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你在收听的是由马来西亚全新的财经资讯平台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在这个节目当中有能杰和洪耀和你一起探讨开门做生意的商机与门道。能杰啊，我最近这一年半以来啊，我其实才发现说我的衣橱很像没有什么新衣服啊，然后来来去去每天穿的衣服呢都是那几件松松垮垮的，大概是因为 work from home 的缘故啊，真的是从来没有想到说要去买衣服，这方面的需求就大大的减少，就觉得说在家嘛就觉得随性一点，然后穿得舒服一点就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情形。
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和你差不多，但是后来我就发现说不能再这么继续的邋遢下去，所以就开始在网上面买衣服啊。那但是在网络上面买衣服，大家最大的痛点就是你似乎很像没有办法去试那个衣服，必须要衣服到了之后你才能知道它是不是合适你啊。但是我想这个是题外话啦，我想这个疫情让大家可能都觉得不太需要打扮，但是打扮可能对于在家工作呢它是一个仪式感。然后我们现在也有很多时候是透过视讯的方式跟我们的客户也好，或是跟我们的合作方来开会，所以我觉得打扮还是需要的啊。那么一些时装的产品，特别是像我们平常在我们疫情之前可能都会出席一些宴会啊或者是婚礼，那我们所需要的这一些的服装服饰，特别是结婚的时候需要婚纱或者是首饰，我自己的猜测可能在疫情之后这些的销量都是大受影响的。毕竟这段时间就以马来西亚的状况来看的话，大概也没有什么人能够办婚宴了吧。
对啊，这些就我们如果有网购衣服的话可能也是买一些适合居家办公的那一种嘛，对不对？但这种所谓的出席大场面的首饰啊，一些时装的产品可能就真的是会大受影响。不过其实你转念一想，事情可能也有两面，因为通常这种比如说一些比较昂贵的黄金的首饰或者是一些铂金的首饰，他们的如果你去观察一些这些他们的这个国际价格的走势，他们其实是很有持续的攀高。那我就想说因为这一些时装的产品它其实除了是有时装的那个功能之外呢，它因为它的这些原材料就很稀有，所以它其实也有这个保值的功效、哦、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要去说所有的时装产品都因为疫情这个销量不济的话呢，还真的未必。对
对，这个我也是最近看到一些 article 里面也是有说到，其实很多的饰品啊或者是比较高单价的这一些包括黄金价啦铂金的价格呢，其实似乎这个在疫情之后反而是提升了啊。所以或许啦一些我们所谓的 fast fashion 会受到这一波疫情的重创，但是如果是跟铂金有关的这个珠宝或者是首饰应该影响到的层面呢就比较不一样，或许它影响到的这个就不是那么多，而且还有可能大家因为疫情的缘故就想要购买这些能够保值的物品，所以它的价格是不降反升的。
好，我们在这边就不要随便乱猜了哈，因为毕竟我们有一个专家今天来做客我们开门见商的就是国金铂金协会的全球机构营销总监刘珍珍啊。那刘女士或是珍珍呢在铂金的这个行业呢已经有超过10年的经验，而且呢也这个负责定期出版很多关于国际铂金协会的报告，好，就跟大家讲讲这个铂金近期的一些走势。那我们就马上欢迎珍珍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在疫情当中珠宝乃至于这个铂金珠宝的一些情境吧。欢迎珍珍。
Hello， 珍珍你好。
你好，洪耀。能杰，
所以我们刚才在开场所提到的这个，我们是纯属是我们个人的臆测乱猜呢，还是其实我们是有猜中呢？请珍珍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那首先想要请教一下珍珍，就是铂金跟黄金两者相比较 的话呢，虽然都是价值的象征，但是铂金会给人一些比较典雅的感觉。那么其实一般铂金迷看中铂金的哪一些特点呢？可不可以来请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首先呢，刚才二位提到价格，我们先撇开价格的因素不谈呢、啊，先说一下本身这个铂金的金属的特性。铂金呢，其实是比黄金更加稀有珍贵的，而且本身呢，它更加有韧性，而且呢，不容易氧化变色。所以呢，它这个长久不变色的特性和它的这个韧性，就让铂金成为高级珠宝首饰，尤其是婚嫁珠宝中用来这个镶嵌钻石、宝石的这样一个首选。那我们的消费者往往是在购买婚戒的时候去认识到和加深了这个铂金的了解啊，并且呢，爱上了铂金这种和这个爱情和婚姻有着比较紧密联系的一种金属。那我刚才也说到，铂金本身它颜色是白色的，那么它这个颜色呢和它的设计呢，往往就看起来比较高贵典雅。但是呢，在很多时候呢，消费者购买铂金珠宝首饰，不光是因为它本身我刚才说的这些材质的因素，往往是因为它们背后象征了很多情感的这个寓意。那么经过我们很多年来国际铂金协会对于消费者的教育和对于铂金的推广，其实在这个全球很多市场上，铂金在珠宝消费者眼中是已经拥有情感这个特质的。而这个特质其实是很多珠宝品牌所拥有的这个最有价值的一个属性。也正是因为这个属性和它本身的珍贵性，所以很多消费者是会用铂金珠宝来纪念他们人生的一些特殊时刻的。
嗯，
那刚才也说到它这个本身的价格了，那有很多的消费者也是因为铂金的投资价值去购买铂金首饰。比如说像去年我们在日本看到热销的有这个投资型的Kihei链，那包括日本零售企业在推的一些比较大客众的这个铂金首饰，其实在疫情期间都是卖的比较好的。
嗯，好，那我呈现这个问题啊，就是刚刚真真有说到说，大家对于铂金迷其实是觉得说，它与其说是一个金属，其实它更有一种珍贵，或是说我值得珍视的这样子一种感觉的存在。然后我知道在美国你们其实都有去研究当地的铂金的那个消费习惯嘛，这样的态度有没有改变呢？会不会说因为疫情冲击了大家的比如说经济的收入，所以说我反而这个时候有一点避而远之，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些改变呢？
其实疫情对于消费者的这个消费习惯肯定是有所改变的，对他们的消费能力也是有影响的。但是我们在去年的这个消费者研究报告里面其实发现正是因为疫情其实限制了出游旅游还有其他一些体验式的消费活动，所以呢，珠宝首饰反而成为消费者有意愿去购买的一个产品品类之一是一个非常大的品类。而且呢，很多消费者愿意用更高的价格去购买首饰。我们也发现比如说像在日本还有美国，其实这个消费者对于婚庆首饰它这个消费的这个金额其实是增加了，主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那铂金首饰的消费呢，其实在去年在几大市场呢也都经历了很快的复苏。那我刚才提到，其实新冠疫情的确是在很多方面就是改变了这个消费者的心态和消费习惯。那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让消费者去重新去审视他们的生活，而且呢，更加开始重视他们的亲密关系。那我们在去年调查就发现，很多情况下消费者是希望通过贵金属首饰、贵重首饰来表达对于亲友、对他们的爱人的爱感激和祝福，尤其是一些这个比较特殊的设计还有比较特殊的材质。相比较其他材质而言呢，其实铂金它的这个稀有和珍贵就能够让消费者去更直接的去表达他们这份情感。比如说我们在印度去年四季度这个消费者调研，我们就发现呢，其实80%左右的这个受访者就认为选用珍贵的材质的珠宝呢能够象征着他们所珍视的关系。而在印度呢，年轻一代的这个消费群体，他们购买铂金首饰，尤其是铂金对戒，也就是因为铂金象征了这个他们坚定的爱情 再比如说像去年我们合作伙伴周大福其实在中国大陆推广了一款新的这个铂金手链，就是以 Z 世代为主要受众，去为这个参加高考的年轻学生去送上祝福的一款手链。那这款手链其实去年的销售也是非常好的，那我们也发现有不少和这个爱啊和祝福还有其他一些比较积极意义相关的这个铂金首饰销量是很好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疫情之后呢，消费者依然是会在比如说表达特殊的情感或者是纪念特殊时刻的时候去选择铂金首饰。
其实非常明显的可以听得出来啊，就是珠宝首饰呢在每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当中，它是代表着很多不同的意义，或者是它在使用上面有一些不同的呈现的方式啊。那有一些呢可能它是一个身份地位的一个象征，那对于有一些国家或者有些文化来说呢，它是表达爱意或者是祝福亲友的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看的。那么在不同的文化全球这么多还有甚至是不同阶层的人，在对于珠宝首饰的这种想法跟观念不同的这种大前提之下，那不晓得在不同的国家的这个铂金的客户，你们在推广的策略上面又有什么样子的不同呢？可不可以来请您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国际铂金协会其实我们主要有四大这个铂金首饰市场，在中国、日本、美国和印度。那我们在这四个市场呢是通过各种项目去进行推广的，那有一些项目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那有一些项目是和珠宝的零售和制造企业去合作。那我们首先是会确定这个某一个领域里面这个铂金首饰的机会，然后和这些合作伙伴一起去开发，来创造消费的需求。那针对消费者方面，我们有一些消费者的营销和这个教育计划，去侧重去提高人们对于铂金的这个独特品质的一些认识和欣赏。在我刚才说的这些市场里面呢，我们会考虑到文化、社会和人口的因素的差异，来确保这个铂金首饰和当地市场的目标消费群体他们的价值观和他们的购买偏好保持一定的相关性。那么在不同市场中，我们推广的一个共同点呢，其实是我们关注于营销的5P。我想可能很多人都会知道啊，就是产品、价格、渠道、人员和促销。那么在推广的策略方面呢，我们不光是考虑到这个当地客户的需求，我们也会考虑全球的影响。比如说去年这个疫情的影响，我们就针对当地市场推出了一些应对的措施。那么下面我就首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各个市场的情况。那在中国呢，我们是和这个当地市场引领技术和设计创新以及产品供应的这些这个市场领导者去合作包括像我刚才说的周大福，还有像这个六福周生生、老凤祥，这些都是全国性的或者是地区性的一些大型的这个珠宝连锁企业。我们去推出一些以铂金为核心的新一代的产品。在推广方面呢，我们是结合线上和实体店来做一些有针对性的营销和促销活动，来利用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的销售网点，去更突出的展现这个铂金首饰的精美，来创造这个无缝的线上线下的一种购物体验。近期呢，我们还在非一线城市启动了一个叫做铂金换新的活动，来拉动这个零售渠道去引进新的铂金首饰的产品。这个活动其实覆盖了全就是中国大陆超过1000家的这个零售店，也触及到1300多万这个消费群体。那么这些新推出的系列呢，也是通过这些线上线下的推广，让消费者去更好的去接触和感受当下的一些流行的这个铂金首饰。这是中国。那么在印度呢，其实铂金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品类了。那但是近几年印度市场是发展非常迅速的。那在这个市场呢，国际铂金协会也是非常成功的推广了一些铂金品牌。那么这些品牌其实是拥有非常强烈的情感属性的，而且是明显区别于黄金的。并且呢，这些品牌能够让年轻的消费者把他们带入到这个珠宝店里面来消费。在这个市场上，其实我们主要是开发了三个细分的品牌第一个是叫做 Platinum Days of Love， 这个品牌是主要是针对情侣之间的爱情礼赠的一个品牌。第二个是 Evara， 女士的品牌，第三个是针对男士的一个叫做 Man of Platinum。 那每一年呢，我们都会在这三个品牌下面推出一个新的系列啊，由我们在这个印度各地的零售合作伙伴去共同进行推广和销售啊。我们也会结合一些季节性的这个线上啊，还有包括电视啊，还有纸质的这个宣传活动，来确保覆盖我们和零售伙伴的这个目标消费群体。而去年的不同就是因为有疫情的影响嘛，所以在去年四季度我们这个消费旺季的时候，我们也启动了一个叫做 Season of Hope 这个项目，去鼓励消费者重返商店。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项目还和当地的乐施会啊去携手向4500多个家庭去捐赠救济金。那这个项目也是不光是给一些这个零售企业去带来了一个复苏，同时呢也帮助了应该帮助的人。在日本呢，我们看到主要的这个成熟的女性的消费者其实是引领着这个贵金属首饰的这个购买。在日本那这部分消费者呢，很多也是购买铂金首饰来作为投资用途的。那我们近几年一直是针对这个群体做一些比较多的推广活动，提供一些新的铂金首饰的购买机会。比如说我们在19年推出的有一个系列叫做 Hello Me Platinum， 其实就是庆祝这个成熟女性的自我新发现。目前是在全日本将近80家的这个零售店有推广销售。那去年在疫情期间呢，我们也是和当地的合作伙伴推广了一款具有投资用途的铂金首饰系列，来满足当地这个消费者希望长期拥有铂金首饰这样一个需求。那除此之外，我们在满足成熟的这个消费者需求的同时，我们也是在日本针对未来的消费人群他的需求和偏好进行相应的市场推广。去年年底呢，我们推出了一个叫做 Platinum Woman 的一个线上的推广活动，也伴随着一个新的系列，是针对20到30岁的这样一个职业女性人群的。那么这个系列是我们在日本整合社交媒体和零售伙伴在线销售渠道的一个新的尝试，是让年轻的人群有更好的消费体验，也让不熟悉铂金的人呢有机会去接触，去了解到这种贵金属。那我们通过这个推广呢，其实是选择了著名的一个日本的女演员叫多部未华子去作为品牌大使。那这个推广活动也是覆盖到了超过1000万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群体。在美国呢，我们是向这个明星的造型师或者是国际品牌去推广铂金和铂金首饰的信息。那么这些品牌其实往往出现在红毯啊，或者是电影首映礼啊，或者是时装秀上啊，有助于影响一线明星的这样一个铂金首饰的穿搭，也使我们能够向行业媒体去宣传铂金优质的这个特性和铂金作为高端首饰的精美啊。而且我们会通过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渠道去推广给更多的消费者啊。这在美国其实主要这个珠宝首饰是以钻石为主的，所以我们是在这个市场也是把这个铂金和钻石联系起来。我们有一个叫做铂金戒冠的项目，让这个珠宝企业去更多的使用铂金戒冠来镶嵌钻石和宝石。那我们在美国也是和很多的知名的珠宝商去合作比如说像著名的这个钻石品牌 Forever Mark，还有像一些比较著名的财宝企业叫 Lavion， 他们都和我们有一些比较深入的合作关系，让他们能够认识到铂金在保护钻石、保护宝石方面不可或缺的作用，也让他们可以增加在铂金在他们这个业务里面的一个份额。
刚刚真的跟我们很详细的说了他们在各国的这个推广策略是怎么样那我们可能沿着这个脉络再细分去谈谈，其实现在铂金制成的饰品主要的客户是哪些群体会不会刚有提到其实有蛮多群体的，但是其实最主要的目的会不会还是在我们传统观念当中的就是新婚夫妻作为爱情的这个象征购买的这个 一款产品呢？
对，其实婚庆的确是铂金首饰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在美国市场。那前面我也提到了，很多消费者是在这个购买婚戒的时候去认识、去了解铂金的。但是其实铂金的主要客户也是不局限于新婚夫妻。 啊，比如说像这个伴侣之间的礼赠啊，女性的自购，还有包括近几年比较发展比较快的这个男性的首饰方面，其实铂金都是占有一席之地的。那根据我们最近的这个消费者调研也是发现，在全球最大的两个铂金首饰市场，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其实婚庆消费占比不到 30%。 所以我们其实近几年在多个市场推出的也是非婚庆的系列，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印度的针对男性自购的这个 Man of Platinum 系列还有在日本和中国我们针对女性自购推出的一些新的系列。那非婚庆首饰其实是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的市场，我们今年一季度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全球消费者调研也发现了，在中国、印度和美国，非婚庆的这个贵金属首饰的购买力是非常强劲的。那超过一半的这个受访者都表示，他们过去一年中就曾经购买了非婚庆的首饰，而在未来的12个月里面，也有 80% 左右的这个印度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有意愿去购买非婚庆首饰，而在中国这个比例也是占到 70% 以上，在美国也是达到了 65% 以上了。所以我们也认为这个珠宝企业可以针对这个趋势开发新的非婚庆的首饰产品，去更新设计，来抓住未来这样一个增长机会。
嗯，好的。那我想要来跟珍珍一起来探讨一个课题哦，就是我们过去呢都看到说包括在这个时装的产业，很多我们所谓的这些 fast fashion 他们所制作出来的产品呢，其实很多人真的就像他这个名称 fast fashion 啊，很快的就过气了，可能在一个季度之后呢，这些服饰就被人给丢弃了啊。但是因为一场疫情的关系呢，大家可能更换衣服的这个速度稍微变慢了。那铂金产业是不是能够就这个脉络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趋势，更多的来跟时尚产业来进行整合呢？或者是这个铂金产业是不是有做出一个怎么样子的调整，来跟时尚产业来进行更多的结合？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因为其实我们也发现这个时尚行业其实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那其中一个很显著的变化就是消费者开始欣赏更好的产品，就是更符合当前消费者生活态度的有价值的这些产品和品牌。但是消费者对于贵重珠宝包括铂金啊和所谓这个 fast fashion快时尚这样一个态度其实是很不同的。那我们在疫情的时候和疫情之后的这个消费者调研都发现，大多数消费者购买贵重珠宝是因为它具有个人的意义，或者是它具有长期的价值，那这个是 fast fashion 的产品无法提供的。那事实上其实铂金首饰通常是在奢侈品的领域得到更多的认可，那这些产品和品牌提供了像比如说质量啊、传承、声望和价值，因此呢，他们和 fast fashion 行业是截然不同的。那作为一种金属，铂金是具有独特的品质，因为它不仅可以用来制作这个高端珠宝、婚庆珠宝这种场景你会长期持有的珠宝，而且它还具有情感的价值，所以经常是为了这个特殊的场合，还有一些人生的里程碑性的这个事件或者时刻来去购买的。而作为一项业务呢，其实铂金也是提供了和这个竞争对手的差异化的优势和更高的利润率，这点也是和 fast fashion 这个业务模式有所区别的。
嗯，那我们现在其实在谈这个疫情，但其实现在也算是疫苗的接种也是如火如荼的进行，然后全球的这个经济也是有望会逐渐的复苏啦。那珍珍你觉得说其实铂金在疫情之后的世界啊，经济复苏之后大家正常消费之后，它的那个 value 会更相应的提高吗？人们会对这个珠宝产品会觉得说有什么样的改变吗？那个态度？
其实我们看到去年啊，铂金首饰在几大市场都引领了这个首饰行业的复苏。国际铂金协会今年一季度这个消费者调研也发现啊，这个消费者其实对于贵金属首饰的这个购买欲望在今年是有改善的趋势的。那根据我们今年的铂金首饰年度商业评论，那铂金在珠宝首饰行业的成功，尤其是去年的成功，疫情这个阶段的成功呢，是得益于铂金我们这个行业一直将铂金定位为这个与爱情、 与人生的重要时刻相关联的金属。那随着这个全球经济复苏呢，国际铂金协会还是认为铂金是依然会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尤其是在这个消费者购买有情感意义的珠宝的时候，那铂金首饰的优势是会比较突出的。那随着疫情的缓和呢，更多的消费者我们也看到重新回到商店购物了，所以我们也建议这个零售企业去趁热打铁推出新品进行一些季度性的宣传推广，来增强这个消费者对于铂金首饰的消费欲望。那现在我们对于全球的疫情走势呢还是比较难以预测，但是我们也认为啊，今年这个铂金首饰市场前景其实会呈现一个 K 型的复苏曲线，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当前投入到这个铂金品类的这个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将能够以比较低廉的价格去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但是呢去依赖复苏的这些被动的参与者呢就有可能面临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这样一个环境啦。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珠宝企业能够在后疫情时代呢去立足于我刚才说的消费者对于这个贵重首饰它的品质、它的品牌以及情感意义的关注，去开发新的设计去推广新的产品和品类，比如说像非婚庆首饰一些特殊的品类，来吸引更多的这个消费群体来了解贵金属首饰，了解铂金，购买铂金，爱上铂金。
其实听到真真的这些分享呢，就让我想到，虽然现在还是疫情一个很不确定的一个年代哦，但是刚刚真真所说到的关于铂金，它是一个情感类的，然后就是关乎到就是人生重大改变的这样子的一种珠宝的产品的时候，我相信在疫情结束的时候呢，洪耀可能很多人或许他就会去购买这个铂金来庆祝重生也说不定啊。
对，就是一个纪念的一个里程碑。Yeah.
对，它有一个纪念的意义在那边，然后我也非常期待看到接下来会有哪一些的这个铂金的产品会推出市面，因为感觉上铂金的产品它的这个推陈出新的这个速度也好，或者是它在这个产品上面的设计上面，很多都是常会让我们带来蛮多的惊喜的。
好，
今天就非常谢谢真真跟我们来到我们的开门见商，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那么开门见商呢是由财经所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 .my 以及各大的 podcast 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周一到周五每天准时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我们下次见。